也许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问问弟兄姊妹一下，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说，如果大家回去要不查查圣经，就是尤其是撒迦利亚书，我们说过那里明讲说，是弥赛亚要建造圣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找到，找到大概在哪里。等等哈，以西结就撒迦利亚书等等，第八章第几节？第六章，第六章十二十三，请你念一下好吗？十二十六十三。我想这一段很清楚的哈，因为明明显显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这是弥赛亚说，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那么这当然，如果我们读圣经里面的预言很清楚，这只有弥赛亚说的。所以如果弥赛亚建造圣殿的话，只有两个时期是可能的，一个是千禧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勇士但是我们说过勇士没有圣殿圣经明明讲新耶路撒冷没有殿，因为做宝座的和羔羊就是神的殿。所以很明显如果有一个圣殿是弥赛亚建起来，那当然就是什么，就是以西结这里所说的圣殿。好，我想我们继续以前呢，我们是不是还看，趁这个机会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一些插图。如果大家是两节是圣经啊，我们好不好翻到约翰福音？但如果你不是两节圣经的，那就很难了。如果是两节是圣经的约翰福音跟使徒行传前面，那么这里有一张图，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的图大概这个样子的大概这个样子的那么大家如果看看上面有外邦人的院，还有所谓以色列院，以色列院其实是表示说这个中间有一道矮墙的，所以外邦人呢可以到圣殿去祷告，但是呢他们不能越过那个矮墙你还记得保罗就是因为他到圣殿去，结果有人说他带着外邦人进到这里面，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暴乱。所以在旧约我们知道这一道墙是割断两，就是分隔两边，这一道墙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越过，你越过以后那么那就非常的严重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这里，那么这个向东这个门应该就是美门，是圣殿的门那么这个所罗门廊下，所罗门的走廊的确就是在这里他所画的，他所画的。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如果你然后那个就是你过了那个墙，矮的墙以后，那么以色列全家呢就可以进去。那么所谓的女院，严格说来这是家庭的院，就是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在这里聚集的通通可以在这聚集，连儿童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以色列全家，最清楚的就是每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聚在这里。那么然后你看这有个半圆形的，那个是15个阶梯，那是15个阶梯，那么一直到一直到上面，然后到什么，到这个祭坛然后到圣所至圣所。 所以大家如果注意这张图画，你知道这就是希律那个时候的圣殿，主耶稣那个时候所在的圣殿。那么在女院里面发生了好几件事，比方说主耶稣他看见寡妇投两个钱，就在女院里面，还有他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就表示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一定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他们用一个很就弄个灯台，很大的金灯台可以照很远的，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根据这个背景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祝棚节最后一天晚最后一天，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他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那么也是女院里面发生的事啊。所以到了女院你就知道离开神很近了，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好像就在隔壁一样。那么完了以后呢，只有男丁可以带着礼物上去的，所以女院再上去的是所谓以色列人院，那真的以色列人院只有男丁可以去献礼物的，然后再进去才是祭司的院，祭司的院呢最外面的就是祭坛，然后呢进去的那后面那个部分的建筑呢也是分两部分，那两部分一部分是圣所，一部分是至圣所。所以这个呢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图，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是给大家和现在稍微做个比较的。那么翻过来，就是你如果从这里，如果大家是两节圣，你要翻过来，那么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么你就知道说，那耶路撒冷城在主耶稣那时候大概就这个样子啊，就这个样子。那么根据现在500×500的那个范围呢，刚刚好就是这个城的大小啊，大概是500×500的样子。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这样两个稍微比较一下，应该就有一点的印象。那最后呢，如果你翻到后面不是有几张地图吗，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找到一张，就是他们怎么分产业的，我想应该有一个迦南图，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找到一张。如果你找到那一张，你就会发现这个12个支派呢，最北边当然是但了，然后拿弗他利还有跟亚舍，是它不是一个就不是像在耶路撒冷的，它可以说是这个并排的啊。亚舍是比较靠近海边，拿弗他利呢就比较靠近这个就比较靠近加利利海这边。然后呢，拿弗他利跟亚舍下面就是希伯伦，那希伯伦以后呢，在下面又在这个什么加利利海的西南角就是以撒加，然后以撒加南边一点比较大的就是马拿西。不过大家都知道马拿西呢，有马拿西和马拿西东的西马拿西和东马拿西，因为我们知道马拿西这支派有一部分呢是散布在约旦河外的东边啊。然后呢，马拿西以后下面就是以法莲以后就是但，然后呢是便雅悯，然后犹大西面这样下来的。所以大家如果和我们今天早晨所看见的那个圣经一比较，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是约书亚的时候是怎么分地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给我们看到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地是怎么样分发的。好，我想我们这个大概把这些地图再看一下做个比较，那么回去大家再看一下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三个特点第三个特点。那么在讲到这个以西结圣殿第三个特点以前呢，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就是诗篇第36篇。诗篇36篇，第7节。 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你翅膀的印下，主要是想到至圣所里面那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说的啊。然后第八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如果你是个犹太人，在旧约读这一篇圣经的话，那就是说这一段圣经就叫你想起在至圣所那里，虽然没有人能靠近，没有人能靠近神的荣耀，但是大家可以想象，来的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脚前。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的话，那么这里很明显是一个诗意的描写，既然来到你的翅膀底下，所以呢我们必因你因你的殿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叫我们不再干渴。那么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如果你从旧约的眼光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这一段的话是诗，是诗意的感觉来描写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在新约有时也这样来形容它。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在圣经里面很明显有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就是这里的描写。所以诗篇36篇也是一首预言的诗，不光是诗，它也是预言的诗篇，特别是讲到将来世人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特别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以西结圣殿里面，那如果我们来到那里敬拜，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看见他有四个角落，有四个大的厨房，那么还有呢有许多的屋子，所以那个事实上的是提供那些来敬拜的人，他们在神面前享受殿里的肥甘的。所以真正讲到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真正完全预言应验到的，那么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不止如此，下面说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47章以西结书47章，有一道水从圣殿门槛流出来，然后经过四次的测量就变成什么，变成一条河，最后一直流到东海，就是流到死海。那么这条河呢，就是46篇里面所说的神的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那么我们知道说神的城为什么欢喜呢，因为耶路撒冷终于有一条河，而河发源的地方在哪里呢，发源的地方就是因为磐石裂开了，然后呢我们还记得吗，在那个时候，那么不只是圣殿跑到那个山变成最高的山，而且你看见现在是500×500，那么大的圣殿可以建造在上面。那么更不要忘记，就是因为那个水是从宝座里流出来的。那么不要忘记，我们刚才不是看过那个图吗，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在至圣所里面现在没有约柜，也没有施恩座，也没有基路伯翅膀，没有。现在呢在至圣所里面就是神的宝座，就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水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所以立刻就叫你想起什么，想起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故事。你看有生命的水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了。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说，这个圣殿不光圣殿，而且从神的宝座至圣所水会流出来的。而这条水我们知道根据诗篇称它做乐河的水，那不光是乐河的水，而且要叫他们饮于乐河的水。所以现在每次来到圣殿，你不只朝拜神，现在每次来到圣殿也是饮于那个乐河，神的乐河。来到这里就不再干渴了，来到这里就满足了。所以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那然后呢，从我从他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大家记得这一段圣经，以诗篇三十六篇这一段圣经，什么时候最清楚呢？就是当你放在这个以西结圣殿亮光底下，你就看得很清楚了。那我的目的是还要再读下去，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当然你看，水是从宝座那里发源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了什么，来到乐和水的水源，那么这个就是生命的源头。那么更重要的，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说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个殿。所以大家要记得，现在神的荣耀回来了，而且神的荣耀呢是充满了那个，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个地方。但是呢，尤其我们如果读以西结书，我们看看读以西结第四十三章，你看那里怎么形容？第四十三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那下面要记得，荣光进来以后呢，地有一个反应的，地就因他的荣光荣耀发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做在他的光里面荣耀，他的光就是神的荣耀，在他的光里面我们能够见光，所以你看连地都发光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来到了以西结的圣殿，这个圣殿跟从前不同的，这个圣殿因着神的荣耀回来的缘故，连地都是发光的。那实在说来，这里地的发光不光是指着圣殿里面地来说的，是指着整个迦南的地来说的。因为现在什么？现在弥赛亚已经回来了，神的荣，主耶稣已经回来了，他带着荣耀回来。那等到回来的时候，说千禧年那一段时间，你知道这个地球的生态跟今天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知道说到那个时候，等到我们读到最后一章，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分产业的时候，是从北到南，每个人的他们所得到都是均分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最重要的，不要忘记现在的迦南地呢，是弥赛亚同在的那块地。所以整个的地呢，都因着神的荣耀，他的荣耀而发光。所以整个圣殿的情形是来到神的面前，那结果是什么呢？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弟兄姊妹，神的荣耀一面叫我们认识他何等的荣耀，但是在那个光里面我们就看见自己了，我们就有了知识，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污秽的，我们看见自己是不够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惭愧。所以这现在呢，我们就得着知识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荣耀是带给我们知识的。神一测量，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够了。神一测量，我们知道我们太小了。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很大，但是在神的光里面，我们就看见光了。我们就觉得惭愧，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因为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行走在神的光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那些点点许许多的污秽，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罪，我们自然就认我们的罪。所以约翰怎么说呢？使徒约翰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些事都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呢？都是在神的光中进行的。而这个光是哪里的光呢？这里的光是圣殿的光。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了，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现在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叫做进步的原则。 或者说成圣的原则。现在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呢现在要问什么叫成圣，什么叫做圣。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要从新约来看，我们光是从以赛亚书、以西结书最后的九章我们来看它，然后我们好好读过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圣，然后我们才晓得和我们刚才所说的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它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两个怎么会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想我们首先呢，我们先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以西结第四十章开始，凡是讲的圣的地方我们都把它读过，然后你看圣经怎么形容什么叫做圣，什么叫做俗。那么我们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在圣殿里面所给我们一个原则，什么是一个进步的原则，成长的原则，是个成圣的原则。所以我们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把几个事实把它掌握住了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先你读的时候，我想最容易的，你读到41章第4节，他量内殿长20肘，宽20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那弟兄姊妹，圣殿里面我们印象最深刻的神的同在，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叫做至圣所，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至圣。但这个字呢，不光发生一次，不光是指着至圣所是至圣的，那其实呢，你读12节啊，第43章12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那么既然讲到至圣，就证明说圣是有程度的，圣是会进步的，就是说当你来到最高的山上，现在神把殿放在那里和所有的都分别出来以后，我们可以说这是圣中之圣，我们可以说现在呢，你来到了圣的最高峰了。所以圣经用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至圣，来到了圣殿，也就是以西结的圣殿，因为它在山顶上，在最高的山上，所以呢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所以如果你讲到这个圣的最高点，我们知道这就是圣殿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43章呢，你会发现呢，这个这里面第二十节，42章最后一节，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宽500，这个轴是有点点点，表示原文应该是干的意思，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那这里讲的墙，而且我们知道墙只有一杆那么高，就只有6肘那么高，所以不是为着什么，不是为着防御的，而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墙是为什么要分别圣地和俗地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呢，在墙内是圣的，在墙外呢就是俗的。所以好了，你如果走7个阶梯，你就进到圣地了，外面都是俗地啊。所以我们知道，你只要上了7个阶梯，我们就来到了外院，来到了外院，我们就来到了圣地，外面呢就是俗地。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圣里面是圣的，外面是俗的。但是呢，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这个所有的百姓啊，以色列人和王呢，他们可以进到这个圣地，从北门进来，从南门出去，从南门进来，北门出去。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东门呢，自从神的荣耀进来以后，已经把它封住了，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去，那个门已经关了。所以现在呢，你真的要到，要进到里面去，你要么从北门进来，要么从南门进来。所以如果大家读的话，很清楚的。所以来到了那个层面，我们知道说已经上了7个阶梯了，那现在呢，你终于达到了这个圣地，其他的都是俗地，你终于达到了圣地。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你看哈，这里啊、到了 到哪里呢？到了第十三节，就是四十二章的十三节。这里说，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我想为着大家我再给他复习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也许大家很容易忘记，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图，再提醒一下。那大家看，这个就是圣屋，你看见没有？而且呢，在这个整个的建筑物，如果你和旧约的和这个所罗门的圣殿一对比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圣屋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在内院跟外院。那么如果现在祭司们他们不能够直接就从这里就进到外院来，外院都是百姓所在的地方，王啊都在这里，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内院。所以祭司所碰到的东西都是圣洁的，都是圣的，所以他可以碰到一些祭物是圣的，他的衣服也是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先进到圣屋里面去，把衣服脱下来，免得怎么样呢？免得你出来以后你叫这些外面的人成圣。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就说这个跟这个来讲，这个是圣的，这是俗的。所以如果你把衣服没，你如果直接就从这里就出来的话，你带着圣洁的衣服，然后你一碰到这块地，你可以叫俗的变成圣的，你就是说你把它变成圣的，所以表示这一块是俗的，这一块是圣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外面是俗的，这是圣的。但是呢，就是外院和圣所圣物来比较，即使圣物来比较，你看这个圣比这个更圣。所以你看这个刚好是缓冲的，是内院跟外院的缓冲。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祭司们就可以把衣服解宽下来，然后换上普通的衣服才进到外面来，那就和百姓们就是一样的了。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按理来讲进来都已经圣的了，但是你看这里跟这里有分别的，不是没有分别的。那现在我们来看这里怎么说，这个以西结四十三章我们再来看十三节。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你看这是南屋，这是南屋，这是北屋，顺着空地的南屋跟北屋 OK。 然后呢怎么说呢？他说也当那好，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所有至圣的物你只能在那里吃的，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因此处为圣。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些本来都是祭司的屋，但是圣经说这是圣的。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圣的呢？因为他摆了至圣的东西，还有呢他吃了至，在这里吃了至圣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圣的。然后十四节，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所以要有缓冲的地方，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俗民的外院。所以我想这个已经是很清楚很清楚了。那还有，你如果再仔细读的话，有类似这样的好几个地方。我想好，不止这个地方，我想我们这么想就已经够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外面是俗的，这是圣的。虽然这都是圣的，但是你看见这个比这个更圣的。所以所有的圣吃着至圣的东西都应该在里面吃着。然后呢，我们知道从圣屋就到了内院。那么大家都知道，到了内院呢，这里又上了十个阶梯。所以你看看，从外院到内院是八个阶梯，然后呢从这个内院到至圣所，那么这里是十个阶梯，所以加起来一共是 二十五个阶梯。我们说过，整个的这个圣殿呢，可以分作二十五个一百乘一百。那一百乘一百就是刚才所说，就这样子一百乘一百，一共。那么这是最中间的一块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虽然进到圣殿，你看这一层比这一层高，到了这里这一层内院这一层又比这一层高，然后到里面你看又高又高上去。所以根据这个不同的阶梯，我们就知道说，从一层到另外一层，很明显的它的原则是什么？是进步的原则。所以现在呢，我们所看见的是圣殿里面的，就是这个五百乘五百里面的情形。那不止如此，你看见这个原则是一直推广出去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既然是俗的，这个既然是俗的，那现在我们看圣经怎么形容这块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再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大家记得在这里，我们记得吗？这个所谓的圣殿广场是在祭司的那块地的中央，那么这块地是奉献的地，是全体以色列人奉献给神那块地，所以就变成了祭司和以色列人产业。那么这个是两万五乘一万，这个是两万五也乘一万，这两块地是一样大小的，然后圣经就称这样的一块地叫做圣宫地，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整块地都是圣的。但是很稀奇，刚才明明说墙外的是圣的，墙里的是圣的，墙外的是俗的，神的话有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因为不要忘记，因为这块地是奉献给神的，所以神把它分别出来，它是圣的，不错。但是呢，比较这块地又俗了，所以这是圣的，这是俗的。但虽然是俗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圣宫地，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你们看四十五章，第四十五章第一节，你们研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所以不要忘记原文是圣公地，就是因着我们奉献的缘故，以色列奉献的缘故，神把它分别为圣，这是一块圣地。所以一点不要弄错，它一点都不俗，的的确是圣地。但是我们知道说，当等到你真的来到了这个圣殿广场，你发现墙里的才是圣的，墙外的是俗的。所以我们说这里的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想这个是再清楚也不过了。然后呢，你再读，你看看第二，这个这里说，所以呢，长二万五千，宽一万，这份以内四围都是圣地。那么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那么就是长五百宽五百，就是刚才说的。好，那么第四节，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很清楚嘛，这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于共圣职共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侍奉耶华的，做他们的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地。就是说祭司们现在不再分散在各地了，他们要通通聚在一起，那这块地是为着亲近侍奉耶和华的。好了，这就是这块地，这是上面这块地，上面这块地。那下面这块地呢，就是下面一节所说的第五节，又有一份长二万五千，宽一万，要归于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做二十间房屋之业。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圣的，所以这整个叫做圣宫地，这个大家记得了。所以呢，下面也说第六节，也要分定俗成的地业，这是俗成的地业这一块。 那这一块这里告诉我们是两万五千乘五千的，这要归以色列全家。所以你再读下去的圣经就一面讲的圣公地指这个来说的，属城的地指这个来说的。那么圣公地加上属城这一块地，大家记得加起来刚好是两万五乘两万五，又是一个两万五见方的一块地。那么实在说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座城根本就是圣城，所以实在说来这个整个这块地应该都是分别为圣，没有错的。但是你会注意到啊，在这里面有一点的层次的不同，这个叫做圣公地，这个叫做属城的地。它是圣的不错，因为圣经明明说是圣城，但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你看见这个是归于什么？归于所有以色列人的，这个是归于神的，同样是圣地。你把它两万五建方以后，这个通通是，但这里面有一点程度的不同。你看见这个是圣城不错，但是你看得出来，因为这一块是大家奉献给神的，所以你在程度上，你根据圣经的描写，如果都是一样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来个圣公地，再来个属城地，不需要。所以你看刻意的把它分开了，所以你看它有程度的不同。那所以很明显，大家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过节，我们可以说从一般的迦南地就到了圣城。那如果你真的到圣殿的话，那么大家那么我们知道，那你我们所进到这块地呢，又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你看见也是圣地。那么好了，在这两块地中间呢，又有一点的不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我们好吧，看最后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你看呢、啊，圣灵是怎么形容这两块地的，你就知道这里不同了。你看啊，这个第十节，这圣公地要归于祭司，那么这个尺寸已经讲好了。然后十一节说，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就是那守我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离为人走迷了，这要归于他们为共地，是全地中至圣的。你看见没有，这里又讲到全地中至圣的共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所以当你这样形容说全地中之圣的，而且又挨着利未人的地界，所以可见你看见吗，这个比这个要圣的多，要圣，因为这是全地中之圣的，是圣公地。但是呢，很明显你在这个地方明明说公地挨着这个什么，这是全地中至圣的公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所以你看又是比较的。那为什么这个比这个圣一点呢？因为前面已经解释了，因为那些利未人走迷了，神还是给他们，但是那些祭司们撒都的子孙呢，他们是向神完全忠心的。所以讲到第十四节，这地不可卖，那指利未人这块地不可卖，出俗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你现在很清楚，这个也是圣地，但是呢，你看这是忠心的祭司，这是迷失的利未人，那这个呢是全地里面至圣的，全地里面至圣的。当然不要忘记了，他的等次绝对赶不上这个什么，绝对赶不上这个圣殿广场，因为墙里的是圣的，外面是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这里的比较当然是祭司的地和利未之地的比较。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圣灵描写这些的时候，光是在这个两万五千见方的这一块圣地里面，你看已经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祭司的地、利未的地，还有呢就是属城的地。所以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圣灵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大概那个时候的情形是这样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稍微再退一下就清楚了。 那么等到我们来到了这个，等到这一块，等到来到了这个整个十二个支派的这块地的时候，那么从但、亚设、拿弗他利、马拿西、以法莲、流便、犹大，然后便雅悯，一直这样下来十二个支派，那么这整个这些根据撒迦利亚都叫做圣地。为什么？因为这块地是神特别把它分别出来赐给以色列人做产业的。那么这个范围就是弥赛亚国的范围。既然基督将来要坐在大卫宝座上，他做王就是要就什么，就是做以色列家的犹太以色列家的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个范围呢，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弥赛亚国的范围。那么那个时候的千禧年呢，有两部分，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地的部分又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弥赛亚国，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其他的部分。那么其他的部分就是神对绵羊说，你们要进到父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个国就是亚当的国。因为你知道说从创世以来，这不是指着创立世界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我们所承受的天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预备的。那么创立世界以后呢，神应许亚当说，你这个你要，神应许亚当，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你要管理空中的鸟，然后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意思就是要人做海陆空大元帅，要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那个国度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除了弥赛亚国之外的其他的国，这就是神所应许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进到永生里面去，还有呢外邦人世界也进到永生，不过不要忘记他们里面没有复活的生命，他们不是得着永生。对他们来讲，永生是一个范围，他们进到这些范围里面去。然后弥赛亚呢，我们叫弥赛亚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那么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做祭司，他们都要带领外邦人让他们来认识神。所以耶和华的知识呢要充满全地，像什么呢，像海，像水充满海洋。到那个时候神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为什么？因为弥赛亚已经回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所谓的圣地，这个就是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地。那这些地呢，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但是到底不同在哪里？这是弥赛亚国。所以以色列人呢在地上是特别被神分别出来的。所以呢你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明明恐怕就这么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迦南地乃是圣地，是完全被分别为圣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你如果从外邦的世界你来到了迦南的境界，来到了这个弥赛亚国，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整个的地是被分别为圣的，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虽然在这个整个的迦南地，你每年你还是要去过节的，那么你到哪里？就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你才发现说这个耶路撒冷呢乃是一座圣城，而且我们要登耶和华，我们要这个是往西安大道去，所以利上加利，所以那条路乃是上行的路，很清楚，那条慢乃是上行的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还是在高山上，但是不是最高的山，耶路撒冷还是在个很高的地方。所以所有来到耶路撒冷的，他们所走的路乃是上行的路，乃是进步的路。所以现在是从圣到圣，从圣洁到圣洁，从圣地到圣城。那很明显的，你看这是这里比这个更圣一点。那么等一等，你到了利未，我们看见那个明明是圣宫地，然后呢，我们已经说过了，祭司那块地 好像更圣洁，因为全地是最圣至圣的，圣经明明这样说的。可是呢，等到你真的来到了圣殿，就是那个星星那个地方，你发现说城外是俗的，城里的是圣的。那从这个时候，你看见这条路是一步一步上升的，从死海最低的地方慢慢慢慢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你看见再到最高的山，因为不要忘记圣殿是在最高的山的，所以祭司那块地根本是在山下山脚那个范围之内的。所以你看见从耶路撒冷到那个是越爬越高，越爬越高。那么这个是至圣的，因为靠近山边的，那这个呢可能又稍微中间一点，然后最后面就是南边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的程度，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程度。那最后呢，你真的来到了至圣所，来到了圣殿，那么弟兄姊妹就表示你已经到了山顶了，已经到了最高山的山顶。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城外，结果呢你会发现虽然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山的范围，但是因为圣殿在最高的地方，在城外的是俗的，在城内是什么，在城内是不，在墙外是俗的，在墙内是圣的。那么然后呢，从这里再往进去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你现在你看见吗？从死海那边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一路上都是往上升的，然后最后呢，现在那这个可以说是圣宫地，但是外面还是俗的，你现在要进到更高的境界。那这个时候呢，七个阶梯就来到了外院，然后八个阶梯来到了内院，然后另外十个阶梯就进到至圣所。所以你看一层一层往上去的，那么甚至于大家看到吗，你到了这里以后不是一下子就到这里，实在说来要经过这里的，因为这个比这个更圣的，然后祭司们才进到里面去。所以如果大家从死海往圣殿这里来的话，你看这里的层次是一层比一层高的。那么最外面就是最基本的最入门的是整个的迦南地，然后呢进到了圣城，然后呢利未地，然后呢祭司地，然后呢进到外院，然后呢进到内院，然后呢进到至圣所的那一层，最后从圣所到至圣所又是一层。所以一共是八层，就是说你如果看见，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不光圣殿的范围里面它是个进步的原则，而且更重要的它事实上是扩充到整个全地。等到人要来朝圣的时候，等到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他所走的路是上行的路，从圣洁达到圣洁，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这条路呢乃是成圣的道路，乃是进步的道路。那好，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还要再提起一件，就是既然神的荣耀从东边来，如果神的荣耀从东边来的话，神的荣耀从东边来的，然后圣经说这个地整个地就因他发光，然后最后呢你如果来到至圣所，当然神的荣耀充满至圣所，因为神的宝座就在那里。那么好了，现在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描写，自从弥赛亚回来以后，不光是你来到了耶路撒冷，不光是你来到了这个什么，来到了圣殿，你才看见神的荣耀。因为只要弥赛亚来，神的荣耀一回来，全地都要因为他发光的，不过发光的程度不同。你越靠近至圣所，那个光当然就强，越远离至圣所，这个地仍就是发光的，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发现那个光的程度是不同，亮光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读一个地方给弟兄姊妹看就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你看这里怎么形容我们的主回来以后那个全地都要复兴的。他是旷野，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你看沙漠要像玫瑰一样开花，这个是弥赛亚回来才有这个情形。所以你知道死海已经不再是死海了，死海本来是花漠沙漠，现在它像玫瑰开花一样。然后第二节，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和加密与沙伦的华美，那不要忘记加密和沙伦，就是我们刚才我们不是看到那个以色列全地的时候，那个都是分给他们做产业，所以只要他们，那就是所谓的圣地。那这些圣地呢，你看因为弥赛亚回来的缘故，他说加密和沙伦的华美，你能感觉他的华美的，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所以你不是到了圣殿看见神的荣耀的，其实呢你就是在加密，就是在沙伦，就是在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所在的自己的地方，他们已经看见了沙漠好像沙漠快乐，玫瑰开花，而且给我们看见，而且人已经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自从我们的主回来以后，神的荣耀回到这个圣殿以后，我们知道不光圣殿受影响，全地都受影响。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整个的迦南地你已经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现在它的影响不光是限制在圣殿里面，事实上那个光呢已经发扬出去，已经到了每一个迦南地的角落。所以我们就要到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景观不同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整个世界好像有一层的光芒盖，一处光芒好像这个有一个光芒盖上去的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的观念，我们才明白说什么叫做进步，什么叫做完全。所以现在我们懂了，原来在这很清楚的，就是如果你靠近圣所，来到了圣殿广场的话，那个光是最强的。但是呢，你如果离开它，就是到了祭司的地，就是到了圣城，就是到了迦南地，你到处仍旧看见神的荣耀，你仍旧可以在他的光中看见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将来我们主回来以后，这个全地都要复兴。这个复兴的结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结果。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在这个观念底下，在这个感觉底下，我们才能懂得到底这里的圣殿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现在我们把两幅的图画把它并在一起。第一，我们刚才讲过，成圣是进步的，从迦南到圣城，然后呢到了立位的地，到了祭司的地，然后到了外院，到了内院，那么然后到了内院，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圣所，到了至圣所。那弟兄姊妹，你看一步一步上升，一步一步更靠近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到了最后，乃是到了至圣的地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是很明显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尤其呢，等到你进到圣殿广场，是经过七个阶梯，然后八个阶梯，最后十个阶梯，最后终于呢能够来到神的脚前。所以我们看，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圣洁是和什么呢？是和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你越是靠近神的荣，越是靠近神的宝座，那意思就是说，那个光是特别强的， 而这个光是什么光？是生命的光。因为我们就来到神面前，他这里诗篇三十六篇是怎么说的呢？他明明告诉我们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神的荣耀就变成生命的光，而生命的光不光叫我们欣赏的，生命的光照亮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就惭愧了，所以呢我们就进步了，就我们就接受主所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条什么？成圣的路。而这个成圣的路呢，是和什么？是和生命的光有关系的。而这个生命的光是有程度的。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在整个的迦南地，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在光中我们必得看见光，那么这个光也许是十柱光，那么在十柱光底下，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自己脸上有污秽，也许有两个污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不义，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接受主的宝血，你就完全了，你的污秽就除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就进步了。现在呢，结果你也许从一层就进到另外一层，也许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圣城。不要忘记，到了圣城，你离开至圣所是越来越近的，所以那个光现在不是十柱光，现在是二十柱光。如果你真的行走在这个光中的话，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这所有的生活都是行走在生命的光，在神的光中的。所以你要解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最清楚的解释是在以西结束的。所以你看整条路就是行走在光中，而且你越来越上升，那个光越来越强。所以等到二十柱光的时候，你看见你的污秽不是两点，你的污秽是五点，本来你看不见的，不是你污秽，你其实污秽比你所看见的多得多，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那么大，你看见吗？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生命，我们基督生命的度量就是那么大，所以呢，这个生命给的光呢，就是那么大，就是十柱光，十柱光只能看见两点污秽。那么你若认自己的罪，好了，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了，感谢主，结果呢，你就被洁净了。那这个时候你生命又长大了，好像现在你更往上走一层，那么更进步一点，那么结果你发现那个光也进步了。所以生命的光是随着我们生命长进的，你生命越长大，你越顺服生命长大，长大生命的光就强，生命的光强，你就看见你从前所没有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许是五个污点，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就认自己的罪，结果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你又长进。现在因着主耶稣宝血的洗净，我们比从前更完全，比从前更纯洁，那完全都是主的恩典。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呢，你来到了利未地，也许你来到了祭司那块地，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命就更长进了。那么等到你真的来到了圣殿的广场，那弟兄姊妹，你越靠近主，就好像保罗一样，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相信说他应该已经过了外院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为什么？现在光太强了，现在也许是一百柱光，也许是一千柱光，那么弟兄姊妹，在一千柱光底下，保罗当然看见自己是罪人，但是有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认自己的罪，你看我们的罪又蒙着洁净，所以一路上上升，一路蒙主的洁净，一路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然后弟兄姊妹，一步一步的我们往上升，最后呢就能够达到与基督联合。那么弟兄姊妹，靠着十字架，最后呢我们终于达到宝座。 所以讲到宝座的时候，就是指到生命成熟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一条很清楚的路，这条的路就是路，就是约翰一书那里所告诉我们的。因为在这里我们乃是行走在神的光中，那么在我们来到了生命的源头，所以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么这一条的路呢，就是诗篇，就是这个以西结这一卷书里面，尤其是后面的九章给我们看见的最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成圣的路在哪里，秘诀在哪里，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是不是常常行走在神的光中。如果没有主的接近，我们仍旧是污秽的。所以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宝血的洗净，但是我们认罪的范围绝对不是，认罪的范围乃是神的光照有多大，我们认罪就有多大。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一生所犯的罪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感谢主，你的良心应该是平安的。如果你认你自己的罪，主耶稣宝血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已经平安了，而且你生命就长进了。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我们从完全达到完全，从圣洁达到圣洁。当我们在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知道，你只要能够把两个污点擦掉，你已经完全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被主接去的话，你是个得胜者。等到你到了再长进的时候，你结果有三十烛光给你看见你有二十个污点，那这个时候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那那个时候如果你被主接主到那里去的话，你是完全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完全是相对的，你看见吗？那个完全跟我们生命的度量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么幼嫩，所以呢你看见的就是那么多，圣灵不可能一下给你看见那么多。因为我们的主说，有的话我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神给他一千烛光，马上这个人就销毁了，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一步一步的，只有慢慢的等到保罗要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能够承受得起，担当得起一千烛光。但那个一千烛光不是叫他销毁的，不是叫他销毁的，那个一千烛光给他看见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再的认罪，结果一再的被洁净，那不是一再的就被带到完全的地步吗？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才发现是圣后面一定带着洁的。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因为你在生命光中嘛，你被分别出来，结果呢你一看见那些污秽，你要认罪，赶快要认罪，结果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的良心就平安，没有人能再控告你了。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们才到才慢慢渐渐的长大的。所以这条路就是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的很清楚的。你在加密山已经看见神的荣耀了，但你看见神的荣耀和你在外院在内院里面看见的不一样。一个也许就十烛光，但这里呢可能已经是一千烛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特别讲了怜悯。因为我把他什么叫恩典呢？恩典是我把我的钱给我弟弟，怜悯是我把我钱给乞丐。所以保罗自己觉得是乞丐，从前他知道主的恩典有多么伟大，他从来没想到自己有多污秽。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不过是在十个烛光的照亮底下，他还不觉得自己是个何等的罪人，乃是越靠近神，越亲近神，越升高，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自己实在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一步一步的我们在神的光中就能够见到光。所以诗篇三十六篇，弟兄姊妹，这一篇的诗篇你如果和以西结的图画对照的话，那再清楚不过了。那个图画就是以西结书的图画，而这个图画其实是新约的图画，也就是我们今天生命长进的图画。不过不要忘记了，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懂得这个故事，但是对于那个时候进到勇士里面，进到这个永生里面的这些人， 他们没有穿，他们没有变，他们没有这个他们还带着血肉之身的，所以他们还生儿养女，他们带着血肉之身，所以他们怎么能够承受属灵的国？他们当然不能承受属灵的国，所以他们的头脑当然不是属灵的。那么你要怎么和他们解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一看就懂了现在，但是到那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为着这些人，神仍旧给他们教育，所以神就用实物的教材，那的的确确你看见有这么大的圣殿，很清楚的，而且在最高的山上，如果你从死海的话一步一步往上走，那么现在他们就慢慢懂了，哦，原来基督徒他们是这么，他们所得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不光这样，而且那光真的光是你看得见的，你到了我相信说到了，你到了圣所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戴太阳眼镜，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那个光的确是很强的光，但是那个时候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加密山，你已经看见神的荣耀了，已经看见好像每一个神所创造都穿上光明，有一层的光明，好像什么东西都度过，都不是度过金，好像就发亮发亮的，充满生命的，那是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千禧年，千禧年的特点就在这里，千禧年就是圣经所说的天留他，一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万物因着罪的缘故，你看被罪的污染，就失去了所有的光芒，现在他们好像又披上光明一样，那些看在眼里的都是什么？都是神的荣耀。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你就是离开圣殿很远，你就在加密山好像很远，但那里你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好像蒙恩得救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生命的光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了，基督的荣耀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乃是荣耀的生命，但是和我们生命程度有关系。所以起头的时候，因着我们生命幼嫩，所以呢，我们所得着的生命的光就是那么多。那么等到你顺服了以后，这个生命光才加强的，从十烛光到二十烛光，到三十烛光，到四十烛光，也许最后到一百烛光。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越靠近神，弟兄姊妹，你越看见你自己的污秽。但是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主的宝血是有效功效的。你不让仇敌来控告你，你仍旧让主的宝血来洗净你。所以一路因着主耶稣在我们身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能够从圣洁达到圣洁，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条路乃是进步的路。那么当然，如果你唱诗歌的话，你从这里七节再加上八节，所以很明显的这十五节，那么这个就是上行诗所给我们看见，上行诗是就当你上行的时候所唱的诗歌。那么很明显的，你看光是从这个外面墙外一直到这个内院，你看见已经是十五个阶梯，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是上行的道路，而上行的路呢也是生命成长的路。那么你看见以西结书是用这样奇妙的一幅图画来描写给我们看，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讲了，第一是分别的原则，第二是对称的原则，第三是成圣的原则。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就临到明天早晨我们一同来看，然后呢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应该能够把以西结书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能把它涵盖，就是尤其后面九章，我们希望呢能够从里面就得着教训和帮助。那么关于这九章最难的地方，两个难处我们已经解决一个了，就是说许多人认为说这个那个就是说这个今天的圣殿山太小了，怎么可以容得下这个整个的以西结的圣殿？但是我们知道神主耶稣回来以前，因着地形的变化，因着板块的移动，我们知道最后把圣殿山是推到最高的，所以的的确确圣殿山是经过神扩充的结果， 神会扩充我们的度量，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个圣殿了。那么等到我们几个重点讲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对付另外一个难题，就是献祭。那如果这个难题也能够解决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当我们读九章，重要的难处重要的难关就过了。那么要紧就是我们现在就能够找到它属灵的意思，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收获。好，我们一步一步的再往前去。我想今天我们做到这里应该是够了，我们好不好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你带我们到这一步，但愿我们爱慕你的话，求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里面说话。似乎在全本圣经最难的一段里面，我们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圣灵做启示的工作。我们真是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一直到这里，我们觉得满了你自己的同在，也满了你自己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